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预切式理论。今天算是我们2013年呢这一年刚开始。前几天呢，我自己也是反省一下，观察一下这个去年一年呢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检讨一下。如果针对预切式理论来说，即便我们的进度不是很快，那还是觉得这样的共同的学习啊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本来的这个第一卷第二卷这些内容本来是很枯燥无味的，有些思理论一开始啊把这些最基本的设法啦，这个心法的简单的说明了，这个其实不太好讲的。然后我看看妙净长老的讲过的就是他们有整理成文字档啊，我自己以前有印出来，其实分量很多的，那也作为一种复习，同时也比较一下就是妙净长老所讲的。那正如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啊比较概略性的宽泛的，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一个在《顿能记》呢也会继续的讨论，在《卷三论本文》也会讨论，我自己在《成为师论述记》窥寂大师的注解里面呢也找到有相关联的讨论。那我打算再花点时间整理一下是什么课题呢？仍然是这个率尔这五个心。那我上次有说到啊，唯识的经论对于第六意识，一般对于它的说明呢，就是除掉有几个状态，比方说这个有两种无心定，或者你投身到无想天，或者是睡眠而且没有做梦，或者是闷觉，就是说昏过去的。在这几种比较特殊情况里面，第六意识暂时不活动。那我们以前没有仔细想，换句话说呢，在这几种情况以外啊，第六意识啊随时随地每一刹那它都应该是有的，都应该是有的。那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对率尔五心啊的了解，虽然瑜伽师利论的立场啊偏重于或者就是刚刚讲的根据批寻记啊他们的解释啊偏重于有前后，就是前五是先升起来，在第一刹那，就第一刹那这个率尔心啊论本文明白讲就是指前五识，但是这样讲的话就在那一刹那没有第六意识。但是我刚刚讲我们经论里面讲没有第六意识啊，除掉了怒这个两种无心定啊投身到无想天等等应该都有的。那这样看来这个前五识的第一刹那率尔心的时候啊到底有没有第六意识？另外我们也知道第六意识叫也它有两种名字哦，一个是叫做五俱意识，跟前五是在一起的这个第六意识，当然一般我们也没有仔细去思考跟前五是在一起的第六意识是不是每一刹那，是不是每一刹那从第一刹那就有呢？还是要像瑜伽师利论的说法从第二刹那才由前五识啊引申，这个你可以思考一下。但我认为瑜伽师利论的说法呢它最多也不过就是引申，但是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性质上的，就是第二个刹那第三个刹那就是寻求心跟决定心啊，我认为这个是性质上的。就算前五是第一刹那升起，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呢，他的工作负责 引申具有寻求跟决定的第六意识。至于第六意识本身存在不存在，我认为也可以把它分开来看。第六意识呢，根据一般平常的理解，在第一刹那也有，这个时候它也可以是率有心。然后我看妙净长老的说法呢，虽然他是根据一些师兄的说法，就是有前后，但是他也同意在率有心、在寻求心、在决定心啊，这三个的时候啊是无际的。就不管是前五识呢，或者第六意识呢，还不到这个染净心的时候呢，都是无际的。那因此呢，正如我的看法呢，第六意识可以存在，然后它的性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可以这样看。那不过这个的差别不大，而且呢，我说这个顿能记啊，马上有个地方会说到，就是根据玄奘大师的传说，在印度呢，其实有三种看法。有三种看法，这三种看法就是包括一些师利论这样的，有前后，还有就是同时，这三种看法，这是两种，还有呢。另外，我刚刚说在成为师论书记啊，窥基大师也有讨论这个课题的，而且他也有引用印度的陈那论师在极量论。陈那论师是主张啊，同时这个第六意识啊，同时伴着前五识升起的，每一刹那都是这样子。然后成为师论本身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讨论，就是关于前五识所提供给第六意识啊，就前五识的所缘，当前五识最少只升起一个啊，最少其实是都不升起啊。假设升起最少升起一个一类啊、哦，但是最多五类都可以同时升起。那这同时升起的五类的所缘呢、啊？第六意识的只要一个一类，而且一个就可以把前五识的所缘呢、啊，同时哦，在一刹那同时都可以去圆的。就所缘这个部分呢，第六意识可以一刹那全部具足。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善恶性质那又另外一回事。以前我有说过，善恶性质要看第六意识有没有去专注，看他专注在前五识的哪一个。这个地方我建议，如果有上过成为师论课、啊，你这段时间如果有空复习一下，五四五六七。就是第四卷后半，就从第七意识啊，从第七莫那识的讨论呢，那个地方它连带说明很多新说法，很多新说法的讨论比在第八识时候的讨论更多了一些、哦，然后就是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在讨论三自性之前呢、啊，这个五六七这三卷就有说明很多前五识本身、第六意识本身以及各式各样的新说法。我自己也是花点时间在复习，就觉得可以综合起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这样子讨论了，可是现在光这个文字上看是可以的，可以讨论他们的这一个刚刚讲同时不同时，然后呢所缘的内涵，然后呢善恶性质的等等、哦，然后我以前也有说过第五刹那就是染净心之后的等流心、啊，这个等流心接下来就比较没有人讨论，就第六刹那、第七刹那它那个等流不等流、这个其实都还可以讨论的，所以我想可以综合一下，那有空我再把它做一个表解来整理对比一下。第二个重点呢，我们 在这一个地方已经讨论了一两次了，就是讨论到第六，其实是意识，但是他虽然有讲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作用里面呢，其实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啊，那些作用啊，其实不是完全不共的。哦，这是论本文的意思，也没有说这是完全只有第六意识，就是这个意识的部分的作用啊。所以在顿轮记啊，就是有说到，比方说前五识也具备，哦，然后或者是第七识、第八识等等的，这个是对的。我后来看一下呢，这个论本文并没有说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从科判看呢，它是通向。这个科判在顿轮记的大概是91页，然后这个论本文的科判，福严佛学院他们整理了这个，他有加这个科判，是这个是通向。第一大类的意识的作用，这是通向，就是讲那个比作业者，我们归纳有七种哈。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可以通于前五识，就是这个了别自境所缘啊，了别自相共相等等。然后查对一下前面讲前五识啊，也有讲到他们有可以圆自相共相的，这个地方有的，在就是在辟寻记也有，都有的，所以这样看就是不冲突。因为前五识确实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能力的，这在前五识的时候呢有说到的，是这样。所以在顿轮记的93页、94页讲这几种作用啊，是的，前五识本来就有一部分啊，前五识本来就具备共通的。那第七、第八有一部分也有分，这个叫做分有，是这样的。那个分有的意思呢，是指就是一部分，就是这个七种作用里面啊，他们也有一些有一部分的，是这样的。或者是那个分啊，是指某一种情况，某种情况里面呢，它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那第二大类的，那就专门，也不是专门指第六意识才有。我看一下论本文的意思啊，如果你们看辟寻记在45页啊，第二行，那这个是第二大类的意识的特别的作用啊。论本文的意思是讲殊胜的作业，殊胜的作业啊，实际上也不是指说只有第六意识有，应该说前五是第七、第八啊，有一部分他们也有，但是呢，第六意识确实在这个部分的作用啊，特别殊胜，或者它作用特别强，或者它的特性或者它的决定的力量特别大，但是不等于别的事通通都没有。论本文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就这个圣作业啊，圣作业这三个字啊，不表示其他的事就没有啊，这些作用的。但是我看辟寻记啊，有点这个感觉啊，比方说他的意思说前五识的作用比较昧跟略，不叫圣，所以不是完全没有的，不是完全没有的，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分别所缘啊、神律所缘这些，不是完全那个前五识等等，不是完全没有的。然后这个分别所缘里面的七种分别啊，可以比对刚刚讲的这个率尔五心。我应该再说明，因为在七种分别的排列顺序啊，其实这不是率尔五心的顺序，因为第一个有相分别跟第二个无相分别啊，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它的最初的 这个先后顺序的，其实是从第三，就是任运分别。任运分别是对应于率耳心的。披寻记有这个意思，顿能记虽然没有详细解释啊，它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任运分别有讨论到前五识，任运分别相当于前五识的这一种叫做自性分别，是这样，是这样的。这个有相分别跟无相分别啊，那个其实是讲第六意识。因为有相分别是讲第六意识的寻求心跟决定心，所以实际上应该是先是任运分别，然后是有相分别，然后呢才是无相分别。那在有相分别的时候，也等于包括第四跟第五，就是寻求分别跟视察分别。如果你们看顿能记是在95页，95页他引了这个论本文哈，排列顺序是这样的，在寻求分别跟视察分别，就相当于寻求心，但是它的性质上呢，性质上也是包括有相分别，不包括无相分别。对不起，有相分别，有相分别，有相分别是，对于前面已经前五识认知的内容啊，第六意识去寻求，去以迷言的概念去分别它的。然后呢，那个染物分别跟不染物分别啊，这个就相当于染净心，第四个心染净心。当然，他们之后的作用就是会延续到等第五个等流心这样的。所以这七个分别的先后顺序，应该从第三，然后呢四五可以包括第一，六七可以包括第二。这个染污分别，无不染污分别啊，那个里面包括无相分别，因为它的性质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瑜伽师利顿的一项一项的列出来啊，不一定是它实际上的先后顺序，有时候它只是先把一些性质类别先讲，但里面有含有先后，但是不是他列出来的先后，有时候有这样情况了。另外应该算第三大课题，就是那个作意，作意这个心所法，在前五识的有个地方说，前五识要升起啊，它的必须条件，其中有一个，我们可能当时讲没有特别强调，有一个叫做能生作意。人生作意也要具备，也要能够升起来，要有这个人生作意啊的作用，那个前五识才能升起来，是这样子。这个披寻记的哪一页我不太找得到，因为我当时是用顿能记去找，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有做贴这个标记。但是对不起，但是那个好像不是，那个好像有的地方是论本文，有的地方是顿能记的解释，可是人生作意这个是论本文的，论本文的。那我刚刚讲这是一个另外的课题，就人生作意啊，有顿能记有一点点讨论了，就是这一种作意的，我们可以想这个到底是不是五片行里面的那一个作意心说法，还有这个作意心说法是属于前五识的，就我们如果是在讨论前五识的升起，这个作意心说法是前五识的呢，还是第六意识的？有的地方也解释为是第六意识的，第六意识的作意心说法。那如果解释为第六意识的，就是有第六意识啊，去引申前五识，那确实有这个情况啊。第六意识的这个作意心说法，先警觉，然后去带动前五识。所以我也说过，这个就是五片行啊，它的先后顺序，在瑜伽师利顿呢是至少逻辑上的先后顺序， 做一心说法排在第一个，所以有可能它带有这个含义，是这样的。但是正如我刚刚讲的，有人认为这个是前五识的相应的作意心说法，有人认为是第六意识的。如果是前五识的作意心说法，那也是要有这个作意心说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作意心说法到底是片行的呢，还是另外单独的一个作意心说法？那我看批寻记啊，在那个地方都没有做这个讨论，多能记也没有这个讨论，在别的地方才有讨论，还有也有不同意见啊，是这样的。那因为作意这个新说法呢，平常时候它好像可以单独的啊，我们常讲如理作意或者非理作意啊等等，这好像是单独的啊。当然这个主要是还是第六意识为特性上来讲，作用上比较明显了，但是前五识也应该也有的啊，是这样啊。说这些课题其实都很重要。那么瑜伽师地论一开始它不见得有很详细的说明啊，是这样。但是因为卷三还有在讨论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这些课题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大致上应该还有，但是我想先这样讲就可以。至于这个每一个事它可以伴随的事跟事互相的相应关系哦，这个就刚讲成为事论了，卷五卷六卷七有说的。那么在卷三的一些事论也有一些说明的。好，那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进度啊，那么这个地方一直到卷三哦，内容上来讲都不难的，这个还是在讲第六意识啊为主要，那有的地方别的事也有的比较特殊的作用，是这样子。另外我应该还是再提一下，就是分别这个字，本来在瑜伽唯识的经论呢，有一种更宽泛的解释，分别这个字就是三界心跟心说法，整个三界的心跟心说法都可以被叫做分别。这妙净长老以前常讲啊，我们一念分别心呢、啊，就是这个。但是我有没有刚刚有讲这七种分别，还有别的地方讲的分别啊，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就三界的心跟心说法，但是也有它的特别的使用啊。我们也平常讲这个，上次讲了有三种分别等等，像这一些地方都是很值得所有的这个经论啊，把它综合的。我想这样之后呢，您会很清楚啊，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这个进度的地方，上次讲的罪啊，还有狂哦。第四个项目狂啊，那我认为这个狂固然第六意识应该最殊胜，你说前五识有没有呢，应该也有的，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而且何况他们也有一些互相的影响啊。那现在我们大概都可以把批寻记跟顿能记啊同时对照的看啊。那狂这个地方论本文讲了，就是这个戒的错乱。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稍稍知道西藏生死书有讲，就是我们这个是特别的，就是指不是说突然死掉，就是他是慢慢的年纪老，慢慢的身体衰弱，比较稳定的比较寿终正寝的一种死亡过程。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上的这个地水火风啊，每一个界它根据顺序会消解啊，根据这个顺序消解的时候呢，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前五识不活动，就我们外面的人看过去啊，这个人几乎就是好像跟死了差不多了，其实他还没有死， 他前我是不活动，他不能跟我们沟通。那前我是不活动呢，大概他外界的这个声音啊，他也是听不到。但是第六意识呢还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个每一个界每一个界的消解掉，就会对他个人而言，他会觉得看到，其实是第六意识的作用。那这个部分我们一直有强调，第六意识自己觉得看到看到看到，那所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种叫做法处，法处所设色，法处所设色。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状况是这样的，就是觉得看见自己，还有看见整个周遭环境呢，就是如同天刚刚亮，或者呢快要黄昏的时候，就一片昏暗。但是不是完全暗的，有点点灰灰的这种光线，整个都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种阶段是，不是这种昏暗的，是整片都红颜色的，整片都红颜色的，但是看不到别的东西，就看到整个天空、整个周遭都是这个样子，都有红红的这种颜色。这个时候其实这不是幻觉。为什么在这里讲呢？我们死亡过程有这个现象。如果还活的时候啊，地水火风这个世界，假使有特殊的错乱，我认为也有可能。虽然所看到不一定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他，比方说下面也会讲做梦，或就是白天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看见什么，我现在认为呢，在很多时候是你的地水火风啊，某种时候某种你身体的状况啊，某一些界，某一个界，某两个界，有特殊强烈的作用，那你可能就有这种感觉。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太严重的那一种幻听幻视哦，还不一定那么严重，但是这一种影响之下。有可能，地水火风确实使得我们有这样的，因为这一种细微的物质啊，对我们的心法，或者现在来讲那种神经，有相互作用的。所以这个狂啊，就是我们想一下，现在有一些精神上有点不是很正常的人，我有时候也会常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从他的精神上去解释呢，还是从他的生理上去解释呢？我认为都有。这个地方也是，我看他意思也是有。像刚刚讲这个狂的论本文解释啊，那个顿轮记把它理解为有五个原因。我们上次有说到，像第一个先业所引呢，多半过去生有造一些业。那我们有时候也知道特殊情况啊，过去生中的冤啊，我们说冤亲债主，有时候也会干扰的，这特殊时候。然后特殊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我们叫非人啊，也会来干扰。这个我在美国有亲自听见被干扰的人，他亲口说。他已经正常了，亲口说当时的情况。这个你没有碰到，你还是真难想象，但是确实是真的有那种情况。再来就是地水火风本身的这种错乱，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第三个条原因，筋部失智。你看那个我常讲啊，经过战争啊，经过很强烈的那种变动，就是天灾人祸的变动，都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经过的那个阶段啊，你回想起来，有时候甚至不是你自己亲自经历。像我也是大概几个月前，也回头看去年日本的那种 有人拍的一些现场，其实不是太严重，可是毕竟你很少碰到这种经验嘛，所以这种经验对我们来讲会很深刻。你就是回忆一下，不是虽然不是亲自经验呢，回忆一下看到了这种画面，印象还是很难这个把它忽略的啊，是这样的。那对我们的精神状况确实会有影响。那另外一种这个比较特别，这个叫做打错墨魔，这比较特别。那在顿能记的解释他是这样讲的，他整个解释这个狂是说，就是这个四大种不平等啊，是这样的。另外呢，他认为这个狂还是以妄念为他的体。我上次讲他这个平常体性是合在一块，但是他这里讲好像有点分开来哦。妄念是体，这个同时的心跟心说法是他的性啊，是这样。那关于这个墨魔啊，顿能记是解释为叫做死穴。大概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特别这个地方如果被用力的挡，那他这个墨魔在辟寻记讲这个是特殊的。辟寻记的54页啊，大概第五行下面，它是依这个外分啊，地大垂打，大概是特殊的被打到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某些地方啊，简单讲就是你脑部某些地方被特殊的撞击，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脑震荡啊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物理性的，但是是有外力啊，外力啊，是这样的。然后在最后这一项比较特别，是鬼魅，就我刚讲就是非人的情况，鬼魅来附着在身体上啊，这个也会有，但当然一般你不太会碰到。台湾也有这种，东南亚国家其实西方国家也有，就是这一种非人啊会跟我们有沟通，然后他可能愿希望进来我们身体里面。我听这以前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啊，我听人家讲啊是摆脱不掉，是这样的。那有的人是说他们寄生在依附在身体里面的骨髓里面，这个很难用医学来解释了啊，有人有这种解释的啊，这个我们就是参考参考。那顿能记有一点的讨论，就是这一种情况啊，顿能记100页啊，这个注解的第二行嘛，下面，此为欲界，除北周啊，五趣皆有。辟寻记也有稍稍说啊，辟寻记是说这个根据记色论啊，他们都是根据记色论。就是天道不会有，地狱道的也不会有，但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有这个狂的现象啊，是这样的。那顿能记告诉我们，只有欲界的友情才有这样子的，而且要欲界的友情那不完全是指人啊，畜生道也有这样的啊，等等。那另外就是北俱卢州是不会有的，北俱卢州他们的人呢、啊，没有这一种苦的。那顿能记说欲界除掉北俱卢州的，天道没有，但是那个其他的五道有。可是倒过来北俱卢州的人道没有，北俱卢州的天道反而有。这个据舍顿刚刚有说的啊，是这样。但是甚至还有讲那个小圣的教理来看，佛也可以有啊、这个就比较特别的。那大圣的立场当然不是这样子，不只是佛不会有啊，十地菩萨里面就初地到十地也不会有。好、像有时候，古代的这些注解啊，替我们补充小圣大圣的不同，大概是这样。这个狂的大概是这样情况。关于那个鬼魅啊，这个部分，智者大师也有说到一些的哦。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人前经，人言经也说到一些啊，这个特别时候也要注意，要注意，尤其是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啊修行啊，那么有些状态是唯心所现，有些状态确实是有外在的啊。这个有些师弟人在声闻地啊有个地方讲魔，魔这个字啊，不过也不用太害怕，魔有很多种，有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平常你真正干扰你呢，是你的烦恼，是你的烦恼，你的烦恼魔跟五蕴魔，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天魔。这个天魔其实也没什么，它就是欲界，欲界的天，欲界的天里面的比较最高的。他以为自己是掌管这个欲界的，是这样的。那有人如果修行要成就啊，要摆脱欲界的，他就想要来干扰，啊，是这样。这个多看经论上有讲。我们看第五项目就是梦，梦这一项也是很特别，也是很特别。我有时也会常想，为什么我们会有梦？那以前在美国还出家前看美国有一种。现在看起来已经不算是科幻片，就讲一种太空啊，太空的探险。那么有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人类啊其实不能不做梦，人类的这个精神的这种自己的一种调整啊需要做梦。我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医学上怎么讲，但那个影片里面这么讲，他靠这个做梦去调整我们的内心啊。如果很多时候很久的不做梦，反而会记忆力会减退啊，这个情绪很烦躁啊，啊，这个梦是很特别的。那么古时候对梦也有不同的理解哈，这个地方论本我讲得很好，讲得很好。邓能济认为这里是提出了七个原因，我们看一下论本文啊，这个在《辟寻记》是54页，云何梦未由一子心淫掠，或由疲倦过失。或由时所沉重。辟寻记的科判有时候他不像顿能记，有时候他会讲一项一项，不一定啊，哦。那这里是论本我有说到辟寻记特别解释时所沉重。其实这个一子心淫掠也应该要去看。这一子心应该是指你的身体跟心啊，特别是心。你的心就是它的力量比较弱，就会造成你的梦这样。另外这个梦啊到底是什么状态，如果顿能记的看法呢，这个梦其实还是一种心说法的。这个睡眠在唯识来讲啊，这个是心说法。虽然我们会平常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身体啊心精神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里面，表面上看是睡眠，但是睡眠当中又有这个脑部的活动。其实有脑部的活动就有第六意识，那也会伴随着心说法。所以其实这个睡眠也好梦也好，严格讲还是你的心，体性来讲是你的心，或者就是心说法的这些作用。那正如我刚讲的，这个里面你觉得看到的东西等等啊，我今天这两天才在想，其实这个不完全只有第六意识。为什么？你看有时做梦的时候会讲话，如果旁边有这个摄影机摄影，或者旁边有人的话呢，还会听见你说梦话。所以你看那个梦不是完全只有第六意识，这个里面有明显的可以牵动或者伴随的前五识。所以可见你觉得你看到什么，乃至你跟什么人说话，有的时候很明显，强烈到有时候你说的话好像很，就脑部的活动比较活跃，好像有点醒来，然后醒来的时候有点知道刚刚说的什么话，不一定内容不记得，但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又很快的又睡着了。所以这个梦啊，我认为也含有前五识，有时候含有前五识。 乃至身体的动作。你说有的人做梦啊，他身体会手还会有一些动作的。所以你说这种情况确实是很特别啊。何况很多梦啊，特殊的梦境，有的时候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当然你刚睡醒是很清醒，还记得很清。有的梦你如果有时候会回忆啊，久而久之你都不会忘记，几乎跟你活生生的平常正常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很特别。那另外我认为那个狂梦哦，都跟过去生中有点关系啊，这个梦应该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好，一直心一列这样，再来是疲倦。疲倦太累了也会做梦。这个我们正常睡眠哦，你精神不是太累，就只是需要休息然后去睡觉，反而不容易有梦，反而是很疲倦哦，有点不容易睡着，但是后来慢慢睡着了，反而容易有梦。这个太疲倦了反而也容易有梦。是这样。另外呢，跟你休止观有比较具体的关联呢，就食物。在声闻地也有特别讲这个部分，就是食物这个部分呢，你吃的过少，吃的过多，还有吃不适合的东西，还有那个食物的种类啊，妙音长老也常讲，你自己可以观察，什么样哪一类食物你吃多了，它会引发你。现在的医学也知道，某一类食物吃多了，引起你的贪欲比较强，或者引起你的这个嗔心比较强。确实有这个情况哦，是这样。那这个就跟你休止观会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吃太刺激性的，也有这个关系哦。那平常是这样，你当然你食物吃多了，这个 PCE 的解释啊，食物吃过头了，有点好像让你的这个身心血液循环等等的，就是有点沉重。那甚至会让你的心啊，就是心属，就心跟心说法，会被这个昏沉跟睡眠所缠绕，五十四页的最后这一行，所以因此就容易有梦。所以这种梦就有点因为睡眠的影响，昏沉的影响而带动的。然后他说睡眠时候呢，比较会有比较多的噩梦，然后或者在应该要起来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起得来，这都是这个食所沉重这一项。再来这个暗或由于暗意暗象作意思维，这一项比较特别。因为什么叫暗象啊？这个辟寻记跟顿的解释稍有点不一样哦。暗象辟寻记解释为心昏昧。那他没有明显解释那个作意啊，他说这个昏灭的状态升起来了，我们的内心一样没有能力去做该做的事情，因此这个睡眠就会升起，睡眠升起，然后就根据睡眠来升起梦，梦这个字好像跟睡眠是连在一块，不一定完全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做梦的梦，这个梦有点跟睡眠眠啊合在一块。你看这个辟寻记就没有明显解释是不是一般的梦，又反而是好像是在解释睡眠。所以可能古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理解哦。那在顿轮记解释这个暗象是说101页哦，第二行。他说锦法师啊这样说，于法不了，名为暗象。